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呢，继续这个来讲善财童子，他继续往南行去参学。那么这一会呢，是华严经最后的一会。这一会呢，是融汇了过去我们所学过的啊信解行的部分，要在这个地方去圆融去证验的。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啊，如果你认为学佛是要放下一切，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学佛的发心是不正确的。因为你一开始的时候就想要放下一切，最后你放下的是假放下，不是真的放下。真正的放下是你的现在你的人生当中，这个一生当中你愿意去实践很多生命上应该有的责任，要付出应有的布施，必须要去行动我们所应该有的德性，然后最后你能够再把你所得的这个福报能够放得下来，能够把你内心里头种种的成见也能够放得下来，他才能够真解脱，否则没有办法。你不信你试试看，你说我现在把所有的工作都辞掉，你每天在家里念佛，你就以为你真能放下？没有，你再到百货公司去转一圈以后回来，你发现糟糕，什么东西都还是要。有一个人对你讲几句比较重的话，你的心呢马上一样哦，嗔恨心、愤怒心通通都来了，你根本没有放下，你也没有解脱，你以为自己解脱了，所以你在那里一开始就想着说我什么都不要，就以为自己已经放下了。没有，你太多没有放下了。我们能够在市井之中来来去去，而不会被市井的东西啊引诱，让我们失控，这才是真放下。我们在人间里头，我们有享有很多的福，可是我没有被这些福把我戏弄了，我没有被福所戏弄了，那我们才真放下。我在人间里头，我有过很多丰富的人生经验，开启了我的心灵，但是我不会如此的偏狭，也不会如此的自大，那才是真放下。生命的道理是在你的实践的当中，你看到你是即有又即无的，是真空又是妙有的，是妙有中又有真空的，那是学佛所必须应该有的认识。我们这一会其实是在释多林所讲的，佛陀在释多林，释多林是在人间呢，是在人间呢，而不是在天上呢。在讲大道理的时候呢，一开始是从菩提场开始，普光明殿开始，然后呢就上天到各处去旅游一番，是不是讲了很多的道理给你？是不是啊？从这个实信啊，这个实住、实行、实回向，是不是？那么实地菩萨一直给你讲下来啊，到妙觉、等觉啊，这整个的一套东西呢，它是到天界里头去的，也就是上学校去的嘞，上学校去学的，学校比我们的人间这个地方要好的、容易的多了。那个地方啊，都是五星级的大饭店，你看每一次。啊，你说到多帅天女好，你看它是多么庄严瑰丽，是不是啊？你到了他化自在天，你看众海云崩的时候，那整个的一个情境呢，是那么样子的庄严美妙，所以你知道那个是五星级的饭店，是非常好的学校或大学，可是现在却要我们回来，把你自己扮演 角色扮演，在现在心理学里头讲叫角色扮演，让你自己扮演一位是童子，而这位童子呢，在人世间里头呢，就要历练53参，50个参学，53次参学，这53次的参学是代表着我们的一生当中种种无尽的经验，以及无尽的修行法门。那么我们上个星期啊，讲到大光王的，我们现在继续讲不动优婆夷的。那么不动优婆夷呢，大光王跟他讲，他说呢，你要往南去找，住在安住城的地方，有一位叫做不动优婆夷的。这个不动优婆夷呢，那么你可以从那里再继续去参学。所以善财童子呢，当时呢听了以后，他非常的欢喜踊跃，啊、哦，生清净心，生信心，生猛力心，啊、哦，生这个恒心啊，心恒啊，那么前行有一个恒心呢，不断的往前走，他很高兴，他终于来到了安住城。到了安住城的时候呢，那么天众呢，那么有很多的大众呢，啊，问了很多人呢，终于问到了，那么不动优婆夷住的地方，但有人就告诉他，不动优婆夷，事实上，不动优婆夷是一个童女，我们过去啊讲到了自在子，啊，那么这个自在王童子，这个是一个童子。我们现在呢碰到的这个不动优婆夷呢，是一个女童啊。但是呢，这个不动优婆夷呢，身是童女，在其家呢，在她的家里头，父母呢在守护着她，与至亲属呢无量众人演说妙法，父母为她守护。还抱着他，还带着他，照顾着他，但是他却为无量的众人亲属呢说妙法，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你家里有一个小女童，小女孩，你还照顾着她，她只是一个女童，国民小学的女童。你说，你仔细想想，到底是你教她的多，还是她教你的多？你们不晓得有没有检点过这件事情？即使呢，在我带我的小孩子过程当中，我从他身上所学的东西，似乎比我自己感觉到，比呢我教给他的好像要多。我不晓得你们是不是带小孩子有这种感觉，一直到国民小学啊毕业，到了国中以后呢，他不教你了。他少年了，他不教你，他慢慢要独立的，他不教你了，他认为你这个父母亲已经差不多慢慢长大了，他让你有点独立自主了，哎，所以他不太教你，哎，少跟你讲话了，交手就相对减少。你对子女到了国中的时候，也应该把他基本的那些生活的纪律、读书的基本的方法、态度、待人的基本的一些态度都教好了。现在你也慢慢要让他尝试一点独立，独立感慢慢应该有了。所以你看来，其实公平一点的讲法是，你从他身上所学的，可能跟你所给他的是一样的多，一样的多。所以他也是一个童女，也是一个童男。你一样从儿童那身上学到的东西还真多，他们那种清纯的心，他们对一些事情那种哈，这种好奇敏锐的能力，那种质朴哈。单纯的那颗心是我们大人往往很缺乏的，童子之心实在是令人雀跃的，你可以从他身上学到不少东西。你看到鸟儿飞过去就飞过去了，是不是？但小孩不同，他看得很清楚，他发觉鸟儿在飞在转弯的时候，有一只翅膀伸得比较长，有一只翅膀伸得比较短，但你没有看到，这老师也没有看到，这老师的眼睛已经有一点掩饰了，都没有看到哦。但儿童看到了，哎，他会跟你讲，那鸟儿在停下来的时候，你知道它的翅膀有什么动作吗？他会把好几个动作都表演给你看。 你呢？你说鸟儿停下来就停下来，你根本看不清楚。你曾经是一个童女，也是一个童男，你那个时候很雀跃，但是你现在已经记不得了。但他很清楚，他看他鱼儿在游的时候，他回家会游给你看。哇，那鱼儿是怎么游的？你看他那个手在比，就像鱼，你来比就不像。哎，他呢看了鱼以后，两条鱼在那里，他会马上会编出这两条鱼的对话。那只大的一定是妈妈，那只小的一定是他的孩子，啊，他一定跟他讲这里，有很多很好吃的东西哦，他马上会编出来，你编不出来，鱼就是鱼，恨不得把它捞起来。你不懂，你知道孩子这个童稚之心所能教给我们的东西真多。我们让跟小孩子的身边，你跟他讲，哇，这个小昆虫被好多黑鱼这么粗的黑鱼呀，咬着这样呱呱跳。有的小孩子看了，恻隐之心马上来了，他的慈悲心马上就出来，他一定很痛苦，我们赶快来救他。是的，他马上感觉得到。那么我们从那里学到的是慈悲。你看他很高兴的、雀跃的，家里有小孩子是多么快乐的事情啊，他一会儿高高兴兴的跳起来，是不是？手拍着，是不是？告诉你，妈，快来，我发明了。他发明什么？伟大的发明，你快来。你去看了，他是发明的。他发明到什么？他只是拿了你的剪刀，用剪刀的尖尖去挖一个洞，他就算发明了。结果你去的时候，我刚才讲过，叫你不要玩剪刀，你还玩剪刀，头咔把它打了一下。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啊？你都要认清楚啊。他的童稚之心在发挥的柔软的、活泼的、惊奇的、觉醒的，而你不是，你只是一个习惯性的行为，在他的头上哐敲了一下。你是对呢，还是不对？你是在教育他呢，还是他在教育你？我觉得他不懂得很多理论，但他确实是很活活泼泼的给你很多东西，这么样直接的告诉你，而你却不知道。当然呢，善财童子来到这里啊，一看皮塘鱼呢金色光明，普皆照耀啊，一到这个家庭里头来，到他那里去的时候是金色的一个塘鱼啊，也就是这个家庭的厅堂啊，金色的光明普皆照耀。你想想看，一个人的家里光明普皆照耀，你家里有没有光明普皆照耀？你会说没有。有，灯打开的时候它是普皆照耀，白天的时候光线进来就是普皆照耀。这个家庭里头每一个人面露笑容，跟小孩子谈得很好，普皆达跟小孩子能够真正去学习彼此之间应该有的生活的纪律，让自己成长，这都是普皆照耀。所以你别以为老是以为说一定是家里有金色的才有，所以你对经典的解释你就刻板了，就执着在金色，只有金就是光明的意思，金就是活泼的意思，金就是积极的意思，它不断的成长的意思。所以呢，遇思光者啊，普皆清凉。你碰到这样子的光明之光的，每一个人内心里头通通生清凉之心。你不信你试试看，到你的在你的家里的小孩子，你家里有这种同住的小孩子，国民小学啊，从四五年级到国民小学五六年级的这样子的小孩子，你觉得家里有很多的快乐都是跟这些小孩子玩的时候，大人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没什么话题，就完全靠小孩子来硬撑，你知道吗？你不觉得过年你们在一起的时候都是小孩子玩得很高兴，把你们带得欢乐呢，不是吗？让你觉得月乐清凉的是儿童哦。所以家庭呢，老人家能够有机会去照顾小孩子，小孩子对他说法，可是老人家也对小孩子说法，他用那慈灰，用他脸上皱纹，用他斑白的头发，用他掉光的不知道几十烛光的这种头颅啊，来对他说法，这都是互相的啦。所以你只要遇到这样光的人，都觉得心里清凉。所以善财童子呢，他的光明畜生，善财童子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光明畜生，那么即时获500沙妹，即刻呢就得到500个沙妹。我们讲得一个沙妹已经很难得了，善财童子到这个塘鱼里头来， 这种金色光耀的正堂椅里头来，感觉到一种清凉，普皆清凉。而善财呢，就在这个光所照耀之下，即刻得500萨妹，500种萨妹。你想想看，这萨妹真多哎。所以你说要到多远去求佛法呢？佛法就在你的厅堂里。你要到哪里去拜佛呢？哎，你家的小孩子其实也是佛，你家里的长辈也是佛，他们都具足佛性，都具足教化，都是如此的。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你的小孩子做错事情的啊，在那缓缓点点的，他们也是佛，他们也是，他在正在挑战着你，你到底能不能产生智慧，来好好引导他？到底你能不能平静你的心情下来，好好的来辅导他？这是真的，是看你哦，是不是？那当然，说真的，当这些童男童女在你的面前出现的时候，你内心里头自然觉得有一种无比的清凉，而且跟喜悦。我觉得哈，如果当老师的话，当国民小学的老师，远比当国中的老师当起来要感觉到这个有意思多了。你光是跟这些孩子谈，我最喜欢小孩子了，但是我喜欢国小的小孩子，国中的小孩子我也喜欢，但是你就要有更多的这种本事啊，你才能够跟他们相处的好了。那么好，得500种萨妹，你看这些什么萨妹？你看啊，所谓了一切稀有相萨妹们啊，入极境萨妹们，远离一切世间萨妹们啊，普眼舍得萨妹们，如来藏萨妹们，他举这么多萨妹们。有500萨妹们，我们举这几个，你看，了一切稀有相萨妹们，了去了一切稀有，那个稀是希望的稀哦，不是稀少的稀呀、啊，了一切希望有的相，你说孩子有没有成见？那个童男童女有没有什么成见呢？他们很少。儿童的阶段，你把他骂完了，你就是把他修理完了，没有大人中间怂恿的话。他还是觉得爸爸你打完了我，只要你还是柔软心的话，他还是一会儿就来给你鞠躬，爸爸你好，妈妈你好，对不对？老师你好，我们以前被老师打得这样屁股像韩吉莲那一连一连啊啊，那么你说我们会憎恨老师吗？没有，我们顶多说老师不公平，觉得嘴巴这样过来不公平，他打了我，可是没有打另外一位，就这样，仅多这样。可是明天呢，明天碰到老师还是老师好，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个老师对我有什么啊，好像长期的认为这个老师对他有什么成见，他不会。但现在很多大人正在尬拍音那短线，是不是？小孩子呢回到家里讲一下今天老师对我怎么样，这个妈妈爸爸叫做现在叫做新教育啊，你告诉我老师是怎么样对待你的哦。你知道今天本来老师就有一点责备他功课不好，或者是怕起来走来走去不听话，老师呢讲了他，这下子要告状的时候当然要加油添醋啊，你就在教小孩子加油添醋。我的意思是说，你在了解你的小孩子跟你讲很多事情的时候，你要稍微了解他有可能加油添醋的。好，在我们这里不是在解决某些问题，我说姐姐真的发生问题讲这话，说郑老师又偏袒，不，你的爱你的小孩子在了解清楚到底老师是怎么处理的，你不妨今天问一下，明天你听听他的，你不要每天，你不要一次都问到底，然后他讲很多，你以为他都小孩子都很诚实，小孩子有时候讲话有延展性啊，他可以加油添醋，甚至于有时候搞不清楚别人的跟自己的，他自己讲自己的会把别的同学的跟老师讲的话通通搭在一起，通通都讲了，这就是小孩子无心之过，他有的并不是没有的，但是我们没有注意到。我们其实对小孩子啊，他的心很淳朴，他讲完了没有什么你呢啊，为公共解他就放下来，他没有什么。你这个大人却不是整个晚上辗转反侧睡不着觉，第二天要找老师圣小，你弄错了。 即使小孩子第二天已经通通都又没有了，我就觉得小孩子我们所需要提供的是爱、安全感、了解，而不是我们教他怎么去做一些计较或彼此之间请要的事情。那么所有一切稀有相，我们想有这相，这是啥呢？啥呢是镇定的意思啊。你看小孩子没有这些稀有相，小孩子没有说生下来他准备他将来要干什么，要怎么样，他只是觉得很好奇，很希望将来我想当陆军，将来我想要当空军，要当太空人，是不是？我将来准备当总统，如此而已。但是他只是这么讲，他并不见得他真的想当总统哦，他没有啊。但是你从小孩子那边你就知道，小孩子小的时候跟你讲要当警察，你就讲这么没有出息，要当警察。好，他后来跟你讲我当陆军，那你更没有出息，他就改了。那我下一次我将来干什么？我想当总统。好，这都是你啊，都是你教的，不是他。可是这一些稀有相到最后他到哪里去了呢？他最后会说我将来当太空人。可是想一想，有一天哥伦比亚号爆炸了，他说老爸我不想当太空人了。我说为什么？爆炸了不就完了吗？我看还是不要当好了。我说好吧，那就随便你要当什么嘛。我现在倒觉得比较切实一点，但是我还没有想出来。我说好，想出来再讲，当什么不要紧。你看儿童就是如此，所以你知道那了一切稀有相啥呢？你跟小孩子一句话，就小孩子其实没有什么大的成见，你大人跟小孩子那个，你确实可以体验到这问题的。如果你能够跟儿童这样啊，孩子一起好好的谈谈话，那么你会觉得你的心里会很开心，你不觉得吗？我觉得我很喜欢回家跟小孩子谈话，但我就想不懂有人为什么不想回家跟小孩子谈话。你确实是从那里你会觉得心里面很宽阔，因为他们懂得很多事情，很好玩。你看了、他入极境沙妹们，什么叫入极境沙妹们呢？你看小孩子会不会像我们大人一样晚上睡不着觉失眠的？他睡下去他很平静就睡着了，儿童他一定是极境的。小孩子会不会内心里头常常产生很严重的这种失衡的这种心呢？如果有，那是在他的生活当中那么我们的环境失衡本身所导致的结果。小孩子不会的，我们有不平的时候我们才会失掉了我们的平静。我们内心失衡了，不平静不平了，这时候才产生了这个我们不平静的现象，失衡。小孩子通常他自己内心里的是柔软的，他自己呢本来也有很好的调整。我可以跟各位这么说，对一个儿童而言，你要把他教坏要很长的时间才有办法把他教坏，但是等到他出了问题，你要把他那些缺失的东西慢慢把他纠正过来，那你也要花很长的时间，因为他已经输入很多东西，要把他改过来没那么容易。所以你要注意，一定是我们大人常常有很多的观念对小孩子出了一些问题。我打个比方吧你在你的小孩子的面前，在儿童的面前常常讲你的爸爸怎么样，你的妈妈怎么样，而且常常讲说你的爸爸最不负责任你的妈妈最浪费你常常讲这种，大人对小孩子讲这种话，他说很评价性的是不是？你以为这样就可以把你的小孩子教的这个将来会省吃俭用，就会培养出他那种勤俭的精神？没有啦，你教完了结果呢，他说爸爸妈妈就是这么浪费的他以后很常常他反而感觉到大人是浪费的。所以你还是要身教，大人有些东西其实不必那么早给小孩子讲，小孩子生活在童年里，不是生活在成年里。大人不应该在小孩子的面前告大人的状，大人也不要在小孩子的面前数落老师的状， 老师也不能够在狭窄的面前讲父母亲的错误。为什么？你引导了他思考，因为小小的心灵里头，在天平上是不能够放几公斤的东西的，何况说有些东西你给小孩子放的是几百斤的东西，那天平就压坏了。那么你跟小孩子谈的是小孩子的认知世界，是小孩子他平常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经验，你跟他谈谈以后，你会觉得太可爱了。你跟童年的孩子谈谈，以他的认知的世界谈谈，你会觉得你内心里头会产生一种非常的平静。那是儿童才能给予的，远离一切世间杂念门。儿童对世间的东西他执着的也很少，他没有想当来将来当大富翁，他嘴巴只讲的我将来要当大富翁，他不见得一定要当大富翁。他没有，他今天没有当大富翁，他也不会因为这样难过。你就知道他内心里头根本没有什么污染，那是因为大家讲来讲去都是大人给予的一些名词而已。所以很多教育家都告诉我们，我们对我们的小孩子不要用大人的那些现在大人的经验去把它硬关加注于小孩子童年的时候的经验。你去跟童年的小孩子啊在一起玩乐，在一起去思考，在一起去观察，在一起去学习，你所学到的东西是很多的。那么他呢是远离一切世间的东西，他没有那种一定要掌握什么东西的，没有，他们并不这样子，他们没有贪婪。你有时候会觉得小孩子怎么会嚯这么贪婪呢？那个贪婪是他的不安全感使然。你这个小孩子长期的给他不安全感，这小孩子他是想比较想会去占有东西，你长期的让他匮乏某种东西，他也会比较会去偷东西。不安全感是导致偷东西很重要的因素之一，因为这是不动幽婆姨是一个童女啊。我就在这里顺便要多谈一点这一方面的，因为哪一个人家里没有儿童呢？你留意这些事情。有人说小孩子干什么需要零用钱，我不需要给他零用钱，是不是？我们有时候问问人家，对，不需要给他零用钱。有时候你问这儿童的教育，去问一位法师，你问他应该怎么教，我小孩子哦好喜欢钱哦。那法师想一想，你小孩子是不需要给他钱的，越多钱用一用使他反而感觉到不好，他将来会更喜欢钱，这是他直接推理啊。可是在你要注意啊，这个孩子他本来对以前并没有那么喜欢呢、啊。你要反过来去想啊，他会变得如此的对金钱有些错误的观念，或者是想偷一点，或者想很喜欢钱，甚至于每天都跟你讲我要去打工赚钱，你要当心了、啊。那是因为你没有教他如何用钱，而不是不给他钱。我们要教一个人，一个孩子，他正确的，他对钱本来并不是那么样子，他拿来买掉了就把它吃，他没有储蓄，他没有那种。储蓄源自于不安全感，你知道吗？是不安全感升华以后就产生了储蓄的美德呢，是不是？一个人储蓄的本身也带来了相对的不安全感，你知道吗？也因为不安全感才需要储蓄呢。所以我们教小孩子说，我给你零用礼拜，给你100块，你全部都要存下来，那你还给他零用钱干什么？那还怎么叫零用钱呢？你就跟他讲给你储蓄钱就好了。对，所以我建议你，你家里有孩子的，我可以这样给你做一点建议。你第一次，你我是指国民小学啦，你也许给他20块当零用钱，一年级、三年级也许你给他50块零用钱，五年级也许你给他70块零用钱，一个礼拜7天，每天给10块钱。你跟他讲，买书的你可以专案向中央政府申请，这个就是给你零用钱。你给他一个礼拜，你好好观察他，要告诉他你用过的钱都记下来，你不要骂他买什么东西，你叫他记下来，你就可以记2个礼拜，你可以发现你的小孩子用钱的偏待，他喜欢吃什么，他喜欢用什么， 他用钱是怎么用的，然后再来我们来讨论这个钱这样用，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个区隔。你想吃什么东西的时候，你每一次都吃零嘴，那些零嘴都是酸的，你那个胃迟早会被穿个洞哦，这将来就不得了了，是不是？我们来改一改，你一个礼拜最多只能够吃一次酸梅，你也没有骂他，哎，他会养成习惯，他自己会办得到。小孩子其实他能力很好，然后你又跟他讲，没有存一点钱，好像万一你想买一个比较大的东西的时候，那就没有钱了。他说对，那么你要学习存一点钱，是不是？那很不错，你自己要个铅笔架是用你的零用钱去买的，了不起，没有向中央政府申请补助，自己就能够自给自足，好，很好。你应该很清楚的，没有成见的回应在这个小孩子的身上。这个小孩子会发觉，金钱事实上可以做很多种东西，而不是只有买面包、跟吃酸梅、跟吃李子糕，不是。然后慢慢的，他就会发展钱如何去做自我控制。所以慢慢的你会发现，你随着年龄增大，他的零用钱多了，你反而会建议他在邮局里头开一个户头，那么隔了多少就把它存在那里。哎，你需要买一个比较大的东西的时候呢，从这个地方领出来，你给他贴补多少钱，中央跟地方财政划分很清楚，不像我们的省议会跟立法院老弄不清楚啊。那么这就是你的小孩子慢慢他在用钱上能够建立一个比较正确的态度，也同时学会了他将来受到欲望哈，这个引诱的时候，他能不能自我控制？这就是你要注意的。其实小孩子呢，在某些东西上，他天生某些学习一些东西，你稍稍的一引导他就可以的啊。那么好，这个仆眼啊，舍得啥妹？什么叫做仆眼舍得啥妹呢？就是这小孩子叫本丢，你不觉得吗？你有没有觉得小孩子，你小的时候正常的，哎，分一点给别人吃，小孩子就叫本丢，分给别人吃，而不是他一直都要掌握自己。小孩子会掌握什么东西不给别人吃，只吃别人的不给别人吃，你要注意，他后头还是有原因的，是不是？我们可能这小孩子长期来我们没有教他，没有感觉到说跟别人分享的喜悦，也没有感觉到别人跟他分享的喜悦，他没有得到别人分享的机会，分享给他的机会，你怎么可以都是要他分享呢？尤其这么叫你哥哥你姐姐给弟弟妹妹一点吃是应该的啊，你错了，应该互相分享，分享并不是姐姐一定要让给弟弟，哥哥应该要让给妹妹，没有这种道理，应该是互相的谦让。你在那个地方是慢慢的学会这些的，所以这都是一种舍得，仆眼舍得啊，你在那边也学到的啊，在那个地方你学到了很多东西。其实善财童子进到这个家庭来看到的这个不动优婆夷是一个童女，而只是看到接触到她这个光明啊，普皆照耀啊，遇施光者普皆清凉，就因为这件事情，她就即使呢就获得了五百种啥呢，内心里头是如此的平静。不过话说回来，我们有时候看他回到家庭来常常责备小孩子，我们很少真正跟小孩子欣赏享有，从中给予指导，我们很少的。我们教了很多小孩子很多偏见啊，这东西你要留一点明天吃，是你看起来是正确的，我们应该说不是留一点明天吃，这东西本来就要适当的吃，那么我们有些东西应该把它放着，要的时候才有，而不是我没有去注意到它贪婪的这一面，只是说无论如何压抑了它，这个要留一点明天吃，这个语言讲话本身就没有导正了小孩子他对一些事情的一些基本态度，没有导正。事实上小孩子本身并没有那东西要留到明天吃的意思，我们就跟他讲，这东西吃太多对你的消化并不好，那么这些先收起来，明天呢你想吃的时候再吃，而不是说 留一点明天再吃，不是的，留一点明天再吃，他会说那我们买更多一点不就好了吗？胃口就越来越大了。我们让小孩子知道什么叫做知足，小孩子不知道自己控制自己，但他并没有想到，本来并没有想到囤积，他只是直觉的感觉到我要而已。那么这些沙妹呢，当然是从教子女的角度来看是如此，你得到这个地方，你得到很清凉，你跟小孩子在一起你会很高兴。在这里有年纪比较大的，你一定家里还是要跟自己的孙女这个孙男孙女在一起玩，你的心呢会越狱的很多，会越狱的很多，就是你从那里可以得到蛮多平静的一面，但是生态上是可以互相调和的。那么以此沙妹门故呢，在身心柔软如七日胎，善财童子感觉到，因为有这些沙妹故，有五百沙妹，身心柔软如七日胎，圣人皆孩之啊，像七日胎。什么叫七日胎？受胎以后只有七日。我以前我们读的生理学里头告诉我们，七天呢、才刚刚受胎七天呢，才刚好有一条线，而这条线，那第一条线是脊椎，是神经系统，前面那一点是脑。如七日胎，才刚刚像受胎，而这个地方是那么柔软，那么他说呢，身心是柔软的，又就好像闻妙香一样，飞诸天龙。田达婆就是天龙八部那么所能有，不是人天八部众所有的那种柔软心呢，是从这个童女这里学来的。当然也并不是说你家里的小孩子都具足这种童女的特质，但是你家里的童男童女都具有这种特质，你仔细去看他都有。所以善财童子呢，前意其所来这里呢，就问这个不动优婆夷恭敬合掌，一心的观察那么见其形色端正殊妙，看到这个优婆夷呢，他的形色呢端正殊妙，这不是一般的小孩子，他是一个这个悟法过的童女，所以十方世界一切女人无有能及，没有一位女人能及得上她的。那么唯除如来及一切灌顶菩萨，除了如来或者是受过灌顶的菩萨才能够超过她，没有能够超过她的。她口出妙香，讲话的时候口出妙香，宫殿庄严，并具眷属那么她所住的地方如此的庄严，所以善财呢就赞叹，善财童子呢合掌赞叹，他讲的这一段话，他说呢，守护清净界，修行广大人，精进不退转，光明照世间。他是对他的赞叹，对这个童女呢，那么这个做这样子的一个赞叹那么这个不动优婆夷呢，因为他有这样子的柔软。他不是一般的童男童女，你跟他接近的时候就觉得越狱清凉，你跟他这个受到他这个气氛的感染的时候，自己马上得到沙妹，而且是五百种沙妹，令自己内心里头清净，让自己内心里头那么解脱，让自己内心里头忘掉种种的烦恼，让自己内心世界里头这个时候呢，那么有喜舍之心。你想说真的，你去跟小孩子玩一玩，是不是也有斩断的这种感觉呢？也有哦。不过我们的小孩子常常在现在这个社会里的小孩子学了太多的习气，这些东西已经慢慢没有了。你会发觉国民小学一二年级的孩子就很势利要钱，是不是？你看看国民小学五六年级的回去就会造谣生非，对不对？让这个爸爸气得不得了，去学校去跟老师吵架，是不是？当然我不是讲说每一个老师都是那么样子，都是那么好，但是我的意思是说这种事情也在发生哦。其实我们最近我们常常 在讨论研究这个问题，就说我们发现孩子回家造谣生非，使父母亲感觉到很头痛事情的这种案例在增加。造谣的是跟同学之间的关系啊，或者是说一些啊学校里头的事情啊，这个都有啊，这个都有啊，啊，这个你别小看，孩子回到家里来，他跟父母亲讲说，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大家都讨厌他。哦，你就好好的听吧。你说那怎么讨厌他？他是怎么样令人讨厌？他是上课的时候就会起来，在我们班上这样走一圈，老师叫他坐下来，他就是不乖。哦，你只要听就行了，你只要听就行了。可是过几天，你又一起吃饭的时候，这孩子又讲了，他说那一个不乖的孩子今天他哭了。那你一进听了，很好奇的问他怎么哭呢？他说那孩子哭了，因为老师打他，因为他不乖。我说哦，是啊，不乖，你也不要批评，就听着吧，就跟他分享着就行了。然后又就几天，他又回来了。那个孩子今天他得到了老师给他的夸奖，他得到了一个皇冠。什么叫皇冠呢？因为他们老师在他的头上这样给他摸一下，说给他带来一个皇冠。嗯，那他一定很高兴了。对，那个坏孩子今天很高兴。嗯，那别人都很嫉妒他呢。他说哦，没事了，又等过了，过几天又讲了。他说那个我们班上那个坏孩子，他今天呢跟人家打架了，他今天又不乖了，所以他后来被罚站。你说哦，是又被罚站了。我告诉你，等你开家长会的时候，他给你讲的那些故事可能不是别人，是自己的小孩，但你一定会很紧张啊，我的小孩子这样怎么得了。不，你继续听着吧。他到了有一天再回来，那个小孩子现在他都不跟人家计较，那个小孩子他现在变成我们班上非常好的孩子。他不过我现在很怀念他，他已经转学了，他到美国去了，以后我再也看不到他了。他的意思就是以后不再跟你讲这个小孩子了，他已经脱胎换骨了。所以你再问他，他就跟你讲没有，他已经到美国去了，其实是他故事到那里完了。你们紧张什么呢？我们不要听小孩子讲完了以后一听正好就是你回来以后，你这个没有用的孩子，这不是修行呢？他也是不动幽波仪的，他也有记住这种特性呢，他也在挣扎的努力呢，只是回来讲给你听呢。我今天打了人，我今天走来走去变，我有一天被老师戴皇冠，我有一天呢，最后讲的差不多了，我已经改正过来了。现在他就用一个文学创作的笔法，是不是？他们全家迁到美国去了，我现在再也看不到他了，以后不再谈他了。你说哦，不再谈他，他过去了，你知道吗？小孩子的心灵世界每一篇都是像创作的小说一样，但是我们常常听不懂，把他大骂一顿，佛在对你说法，你不知道，奇怪。所以记得守护清净界，修行广大人，精进不退转，光明照世间。你的看看这幽浮仪是这样的，善财童子是这样子的，赞叹的这个啊不动幽浮仪的。那么这时候呢，善财就问菩萨行说，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是怎么修行的，怎么样修会这样子的啊，有今天这样子的光明的啊，能说法的，能对别人如此的影响力的。我到你这里我就得到了500种沙妹的这样子的一种法门，你能不能告诉我是怎么来的。他怎么跟他说？他说我得菩萨难吹拂智慧解脱门，我得到是菩萨难以吹拂，摧毁他，屈服他，吹拂智慧解脱门。我得菩萨坚固受持行门，我得到了菩萨 坚固啊，像金刚一样坚固的坚持行门。我得菩萨一切法平等总持门，我得到一切法平等。什么叫一切法平等呢？在我看来，做一个工人跟工程师是平等的。在我看来，读第一名跟读最后一名的孩子是平等的。在我看来，开计程车跟开飞机是平等的。在我看来，老板跟他的伙计是平等的。所谓的平等是人是平等的，做的事情不一样，人所得到的一种尊敬是一样的，人一样可以得到不同的工作，不同的这个职位，一样可以得到不同的啊这个欢喜，而欢喜本身是一样的，所以它是这个一切法平等总持门。我得菩萨照明一切法辩才门，我得到可以照明一切法，而且得到辩才无碍。我得菩萨求一切法无疲厌沙妹门，我求一切法从来没有疲厌过，这样子的沙妹门。哇，这个沙妹门太多了，所以善财一听了以后就问，那这样的东西境界如何啊？善财就问了，此这个不动优婆夷跟他讲说，此处难知啊，这种事情你现在你真听不到啊，难知啊。善财就跟他讲说，唯愿圣者，你一定要跟我说，你一定要跟我说。他说，我成佛力呢为你宣